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在今天有机会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神宝贵的话语。今年我们教会的年度目标呢，应该都不陌生哦，一直不断的在讲台重复告诉大家，就是什么喜乐建造，在血里为主建造荣耀的教会，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使命。只不过呢，父神所看重的并不是我们建造的结果，而是我们在建造的这个过程的里面，是不是仍然可以保有一颗喜乐的心。这就是为什么神感动我在今年的上半年跟大家来分享了两个主题，第一个呢是敬畏神，第二个呢叫做敬拜神。这两个跟喜乐建造好像不太有关联的主题啊。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敬畏神这个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信仰根基作为前提的话，不管我们做了再多，很有可能最终我们的工程再华美也只不过是草木和秸。而透过敬拜神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在主观上经历到天父的真实，我们可以真实的遇见神，可以领受到天父的爱，还有我们生命的更新跟改变，也才有可能怎么样呢？就是自发并且喜乐的来回应父神对他百姓们的呼召，一起来建造。于是在这两个基础之上，敬畏神跟敬拜神的基础之上，我们就不再是靠自己来做了，而是可以跟父神同工，我们可以一起喜乐的来建造主的教会。弟兄姐妹，这真的很重要啊！希望大家都经过这半年的操练之后，我们已经预备好自己了，进到下半年了，我们要来用喜乐的心，我们要来回应父神的选召了。如果错过了之前的信息，我们教会现在都有 YouTube channel 可以回去看回放。只不过呢，我知道大家已经有点迫不及待想要开始建造了，但是在想要开始建造神的家之前，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先建造好自己的家。我们需要先建造好自己的家，否则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是很容易会出状况的，因为这个建造的顺序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分享的题目呢，是喜乐建造我的家啊，我的家。因为唯有当我们真正明白神设立婚姻和家庭的目的和心意之后，我们才能够用喜乐的心依靠神来传承和建造我们自己的家。而当我们每一个人的小家都能按着神的心意被建造起来之后，也才有可能我们一起喜乐的来建造神的家。所以我希望大家今天都有预备好心，我们要来聆听神宝贵的信息了。这时候我邀请大家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用恭敬的心来宣读神今天要赐给我们的经文。这段的经文呢，出自哥罗西书的3章18到21节。我们一起预备，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预备起。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让我们先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父神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儿子可以在这里与弟兄姐妹们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保守孩子的口，并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我们要拿起神你赐给教会的权柄，捆绑一切搅扰我们无法专注聆听神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要命令这一切黑暗的权势从我们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好让我们有谦虚受教的心，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神你对我们的爱，活出被福音更新的整全生命。 我们恭敬地将今天早晨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说起家庭这个话题呢，以咱们华人的传统文化来讲啊，我们一向都很看重家庭。为什么？因为它不只仅是 承载了一个传宗接代、光宗耀祖，还有呢血脉相传这么许许多多的功能，所以我们一直就很看重家庭。只不过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啊，它其实不仅仅只是这样而已。所以我们在今天分享的一开始呢，我们要先来谈一谈神他设立家庭和婚姻的心意还有目的。首先我们看到说，家庭的制度乃是神亲自设立的，因为他起初在创造天地万有的时候，他就不只是创造一个人而已，而是如同创世纪一章27-28节他所说的，他说上帝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并且呢要他们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我们知道神起初的计划就是要使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他们建立一个坚定亲密的关系，然后呢夫妻二人共同创造一个充满着爱和亲密的环境，好让他们的儿女可以在其中被照顾、被喂养，直到他们长大成熟，充分发挥他们被创造的一个潜能。这个是上帝的心意。换句话说呢，除了繁衍后代之外，不只是要生养众多，不只是生啊，除了繁衍之外，神更是要透过夫妻之间这样子一种彼此相爱，还有父母与儿女亲子之间这一种关系，要反映出一件事情，就是神本身的爱还有合一。因为他想要透过家庭来彰显跟见证到我们所看不见的那一位三一真神，他们彼此之间的一种相爱、尊荣、合一连结的关系。这就是上帝设立家庭的第一个目的，要透过家庭来荣耀神。其次呢，家庭也被赋予了第二个使命，就是传承的使命。这个传承不只是指我们肉身的传宗接代而已啊，更重要的乃是我们需要将我们对神的认识也需要一代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就好像在诗篇78篇4-7节他所说的，他说我们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好叫他们仰望神，不要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因为家庭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宣教的合场，基督徒除了我们需要往外广传福音之外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是我们也需要把我们对神的认识这些知识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而这就是神设立家庭的第二个目的，要透过家庭来世世代代的传承我们对神的认识还有我们的信仰。所以说家庭是不是很重要啊？非常重要啊，家庭啊，因为家不仅仅是我们每一个人出生的所在之处，更是我们得着爱、认识神还有荣耀神的地方。说到这边听起来一切都美好，是不是非常好？但是呢，仇敌魔鬼是不会轻易罢休的，他不会轻易认输的，所以他千方百计的想要来破坏这个神对家庭的心意跟目的啊。于是呢，你会发现因着婚姻关系的破裂，夫妻之间开始有了争执、有了争吵、分居、离婚、对簿公堂，为了争夺抚养权逼着孩子要选边站，你只能选你要爸爸还是要妈妈。 所以你会发现原本彼此相爱的家庭，哎呀，现在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彼此伤害的所在，并且呢也因此而产生了许多单亲的家庭或者是领养的家庭，使得一个孩子他可能同时拥有多个父亲还有多个母亲。而家这个地方对不少人来讲也不再是那一个我们所熟悉的温暖的港湾了。在座如果有跟我一样年纪稍微长一点的话，我想这种感受会是非常深刻的啊！想当年啊，想当年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同学之间基本上你很少会听到说，哎呀，某某同学的父母他是离异的，很少，真的很少。可是不过就二三十年的时间啊，你会发现现在离婚根本就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啊，甚至到一个程度好像没有离过婚就是落伍了一样。你会发现现在整个社会文化的这个风气啊，转变之大，速度之快，真的不禁令人感叹说，哇，主再来的日子真的很近了。而且你知道仇敌的渗透啊，他们的计谋是非常彻底的，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信息传递速度非常快的时代啊。所以就在前几天我看到这个啊，在微信上面看到这个小视频很有意思，我想分享给大家看看。那个请 P.A. 帮我们把那个声音打开来，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小视频他说了什么。
作业联播，你有没有发现互联网在挑拨咱的关系？老人刷到的都是子女靠不住，老人有多难，存私房钱才是活下去的底气。
年轻人刷到的都是
原生家庭的痛是一生的潮湿，爱自己才是王道。我妈刷到的都是
别人的老公又帅又赚钱，女人多辛苦呀，管钱天经地义。
我爸手机刷到的都是
女人强势会败家，理解男人的老婆旺三代。孩子刷到的都是
生养不是恩，托举才是恩，没钱生我干嘛。
互联网挑拨了所有的关系，亲子关系、婆媳关系、夫妻关系、同事关系，
你以为找到了共鸣，
但其实所有的理解都是为了钱。
这有点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get 到。我们再看一遍好不好，我们再看一遍。哎，
各位好，欢迎收看作业联播。
你有没有发现互联网在挑拨咱的关系？
老人刷到的都是
子女靠不住，老人有多难，存私房钱才是活下去的底气。
年轻人刷到的都是
原生家庭的痛是一生的潮湿，爱自己才是王道。我妈刷到的都是
别人的老公又帅又赚钱，女人多辛苦呀，管钱天经地义。
我爸手机刷到的都是
女人强势会败家，理解男人的老婆旺三代。孩子刷到的都是
生养不是恩，托举才是恩，没钱生我干嘛。
互联网挑拨了所有的关系，亲子关系、婆媳关系、夫妻关系、同事关系，
你以为找到了共鸣，
但其实所有的理解都是为了钱。
我不知道大家看完的时候当下第一感觉是什么，会不会也觉得好像有点共鸣啊？哎呀，你看看我家那个死老鬼靠不住啊，我要什么不给什么，对不对？我在家里做做做，有没有会不会？然后特别是身为父母的，尤其是年长的，哎呀，你看看我那个孩子，都不要我了，真的还不如就是咱们靠自己吧，多存一点钱，不然我要是没钱的话，要是没有点遗产的话，他们可能都不理我了，是不是？你知道这个就是社会现在在传递的一个价值观啊，哎，这个是很真实的。而且你会知道这个是有一种怎么讲，你会互相被影响。如果说你成天看到的都是这些的内容，就算你本来没有这个念头跟想法的，好像就开始觉得很有道理。你看看我隔壁家的那个人，你看看我当年的那个同学，哎呀，现在真是的，哎呀，我一定要做好预备，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在潜移默化当中，仇敌魔鬼不断地用各种的计谋，他就是要做一件事情，他就是要破坏这个家庭原本和谐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非常的警醒啊，否则就会受到影响，然后就中了魔鬼的这个计谋。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还记得我们在前几周，王桂华牧师曾经跟我们分享过一件事情，他说我们要克敌制胜，就需要透过神的话语来主动出击，我们不能只是被动的挨打。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看一看圣经是如何教导我们在家人之间，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彼此切实相爱，我们要活出神对家庭的心意跟目的。在今天的主题经文哥罗西书3:18-21，保罗非常具体的劝勉我们这些神的百姓，我们要怎么样呢？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母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其实短短几句经文啊，当中却蕴含了许许多多神的智慧和真理。所以我们在今天的分享里面，我会分成几个部分，要分别针对我们每一个人在家庭的里面，我们所扮演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身份，我们要来谈一谈神对家庭的心意。所以呢，我们会先从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开始，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具备的身份，就是儿女的身份，依次呢谈到我们在婚姻当中作为伴侣的身份，再到后面成立了新家庭之后，我们身为人父母的这样一个身份。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打起精神来，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来回到神创造家庭的心意里面，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人说要认真听哦。好，首先我们来谈一谈在座我们每一个人一定都具备的身份，不可能有人说我没有这个身份啊，就是为人子女。保罗说什么？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哇，我不知道在座的父母们看到这句经文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特别开心啊，会不会？哇，要是我的儿女能够凡事听从父母的话，哎，那该有多好。不过呢，请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保罗这句话是对身为儿女的我们所说的，意思是我们需要凡事听从我们的父母。所以不要搞错身份啊，这句话不是说给父母听的 OK。 所以请在座的父母们要转换一下，你现在是一个儿女 OK， 我们要听从我们的父母。听从这个字啊，听从这个字意思是什么？它是指你在某一个人的权柄之下听命令。父母亲不仅仅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他更是神在家庭里面为我们所树立的权柄。所以身为儿女的我们，我们听从父母就等于是我们尊重并且听从神，并且这样做乃是主所喜悦的。说到这边，我想大家应该是比较能够认同的，没有错嘛，我们尊重神，我们尊重神设立的权柄，听从父母。可是问题就出在哪里？出在凡事听从的凡事这两个字。凡事什么意思？凡事就是所有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要听从父母的事情心意。可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请问在座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身为儿女的，请问大家做得到吗？做不到。非常诚实，我也做不到，真做不到，很困难啊。所以我们平时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需要从整本圣经的原则去看，否则我们有可能会误会了神的意思。其实你如果看，因为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嘛，你后面还有后半句嘛，对不对？后半句他会发现说，神并不是单方向的要求儿女说我们要凡事听从父母，不只是单向的，同时他也要求父母要怎么样，他说我们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要求。并且呢，保罗也曾经在使徒行传5:29，他也明确的讲了，他说怎么样，我们必须顺从神胜过于顺从人。而这就给作为儿女的我们有一个依循的准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不是真的凡事全部完全都听从父母，而是凡合神心意的事我们 都要听从，这才是主所喜悦的。凡合神心意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当神在出埃及记20:12记载着透过摩西他颁布了10诫的时候，其中的第5诫他特别讲，他说我们怎么样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其中敬孝敬这个字，它的原文是尊荣 honor 的意思，也就是说神并没有要我们无条件的听从我们的父母，而是要我们怎么样去尊荣我们的父母，我们需要去 honor 我们的父母。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没有任何贬损父母亲的意思，我自己也是个父亲啊。可是因着罪的缘故，现实情况就是每一个人的原生家庭还有他的父母的状态都不一样，所以父母也有很多种，有很好的父母，也有不太好的父母。这就是为什么上帝的命令是这么的有智慧，因为尊荣这个词它不带着情绪，并且如果我们从希伯来的原文去看的话，这个字它带有荣耀还有重量的意思在里面。换句话说，不管我们的父母亲是曾经如何的对待我们的，好或者是不好，也不管我们现在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都不可以轻视我们的父母，我们需要给他们应有的敬重，因为这就是我们身为儿女所需要具备的一个最基本的态度。而这就是上帝对家庭当中我们做儿女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去尊荣我们的父母亲，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家庭的次序，也是主所喜悦。大家同意吗？同意吧，对不对？那说了这一些之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具体的来跟父母表达我们心中对他的敬重跟尊荣呢？我在这边很简单跟大家分享几个我们实际可以做的，都不难，都可以做的啊。首先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在特别的日子表达嘛，在一些特别的日子跟场合，好像是父亲节、母亲节、父母的生日，这个我想最基本的，对不对？我们可以用一些特别，我们用一些很有心意的方式去表达我们对他的感激跟敬重，所以这都是非常好的机会，实际可以做的。第二个，我们要来肯定我们对父母对我们的传承。你知道作为父母的其实心里面都有一个渴望，是什么？就是在他们的儿女身上看见到他们自己的一些特质的传承。比如有时候我会跟我妈讲，我说妈，我感觉我好像这个比较严谨谨慎的这些性格啊，很像就是从你这边传承过来的，或者是好像我们家两个女儿，然后我说哎呀，我们再加两个孙女，平常喜欢吃的食物跟一些的爱好，哎，好像跟你很像。哇，你知道我每次这样跟她讲的时候，我妈就会很开心，因为你知道就是其实真的就是父母会期待在我们的孩子身上看到这一些的传承。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在跟父母的互动过程里面，我们去认可这些从父母亲传承而来的一些好的习惯或者是好的性情，让他们知道我们对他充满着感恩的心，这是我们可以做的。再来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来尊重我们的父母，就是我们不要把他们给定型了。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从小跟我们父母一起长大嘛，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很认识我们的父母，不只是父母看我们从小长大，我们也从小看他们长大，所以呢就会觉得说哎呀，你知道吗，我爸就是那个样子的，我妈就是那个样子的，哎，算了吧，他不可能改变的了，是不是？做儿女的哦，我们都会这样讲的，对，哪怕你现在是父母咯，你对你的父母亲还是会这样子想，对不对？其实你知道当我们这样子想或者是这样子去讲出来的时候，其实这是尊荣吗？好像不是吧。其实我们应该要相信一件事情， 在基督里任何人都是可以改变，因为我们并不是我们父母亲的创造主，不是。所以至少在我们的心思意念的里面，我们需要给我们父母亲改变的空间，不是直接就把他们给定型了。最起码的我们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再来，好像箴言书20章20节，它里面有说，他说凡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你知道圣经当中对于父母的权柄是非常看重，我们对儿女的这个是很看重的，所以咒骂父母的其实亏损的是什么？亏损的是自己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从小的过程里面，或许你是曾经被父母亲所错误对待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从父母亲带来的伤痛当中走出来的话，很可能你只带着一个受伤憎恨的心态的时候，其实最终受亏损的还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只有我们真正从心里面释放，真正的饶恕我们的父母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去真正的打从心底去尊荣我们的父母。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最后我们还需要做一件事情来尊荣父母，就是我们要健康的离开我们对父母的依附的关系。创世纪2章24节，神告诉我们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想这句经文大家都不陌生，可是我们就会有一个误区啊，我们会觉得说，因为我还没有结婚，我二人还没有办法成为一人，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离开家，所以离开父母这件事情是结婚之后才会发生的。那如果我一辈子没有结婚怎么办？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你知道，这是在我们长大过程的里面，我们就要不断的预备自己，我们可以健康的离开对我们父母的一个依附的关系。并且这不仅仅是指我们肉身的离开，还包括我们心灵层面的离开。不然我们有可能会变成什么，就是大家现在都知道什么叫做啃老族，有没有？还有一种叫做什么妈宝男，知道我讲的意思哦，就是你的身体跟你的心灵的层面你都需要离开这个家庭。总而言之，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怎么样在家庭的里面我们可以按着神的心意扮演好我们自己身为儿女的角色，以至于不管我们的父母亲是怎么样的，我们都能够尊荣神在家庭当中为我们所设立的权柄，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阿们的拍手吧，荣耀归给神。请跟你左右两边说，要尊荣我们的父母哦。OK， 说完了为人儿女的身份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一谈一个家庭当中最核心的一个部分，也就是在这个婚姻关系的当中，我们身为伴侣的身份。你知道婚姻的关系啊，可以说是上帝赐给人的第一个社会的关系，也是人类依存关系当中最根本也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透过婚姻的关系就能够衍生出其他的关系，比如说亲子的关系、亲友的关系、社群的关系等等所有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婚姻往往会成为第一个首先被仇敌魔鬼攻击的对象。因为只要婚姻出了状况，一个健全的家庭将不复存在，而它对后代子孙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所以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经文，对于伴侣的这个身份啊，保罗说什么？他劝勉我们讲，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合一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首先第一句话对妻子们说的，他说你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我想可能在座的妻子们一看到这一句话就会感到愤愤不平，凭什么？你又靠不住，我凭什么顺服你？其实这边顺服的这两个字啊， 它原本的含义当中是一个军事的用词，是什么？就好像你今天是一个军人，你在军队里面，你的服从，你的顺服是因为你认同这个国家政府的军制的制度，这个军阶的制度，所以你认可之后，你愿意去遵守顺服这些长官给你的命令嘛，对不对？作为一个军人，这是一个顺服，是军人的天职。来，那其实同样的道理，妻子的顺服是因为认同上帝在家里面所设立的这个秩序。换句话说，妻子们的顺服不是因为好像丈夫天生比妻子优秀，不是的，而是说因为从上帝创造家庭的这个秩序来看，原本上帝对妻子跟丈夫这两个不同的职分，他们的功能跟角色就是有不同的安排，这是上帝的计划，所以不代表这两者的关系是不平等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搞很清楚。所以妻子们的顺服不是因为老公比较厉害，不是。那么第二句话对丈夫讲的，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可能妻子看到就觉得说天经地义啊，有什么困难的，要不然我们来换换看，你顺服我试试看。可是你知道这个其实不容易啊，为什么？你知道做一家之主啊，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做过老板的，因为我们都是在职场当中，我们可能是帮人家打工的，对。但是如果你有经验，或者说你今天做一个管理阶层的人，或者是你自己曾经做过老板，你就知道其实做一个员工真的比较轻松。哎，所以你好像做丈夫很厉害，说哇他可以做领导，给干嘛干嘛的。其实你知道上帝对丈夫的期待要求也是他的责任是比较高的哇。而且你不要小看说哎呀，对啊，丈夫爱妻子，这个爱天经地，这个爱啊，这个爱它是阿嘎培的爱啊。你如果知道阿嘎培的爱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是上帝对人的一种爱，意思是说神的心意是要丈夫们用舍己的爱、牺牲的爱去爱妻子，去成全妻子，而不是说滥用这个权柄去辖制自己的妻子。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坦白讲真的不容易啊，是需要付上很大代价的。意思是我作为一个丈夫，我凡事第一个要考虑到的是我妻子的需要，我需要去体贴她的需要。那如果是真的按照这个秩序来的话，我相信在座的妻子们应该也会非常乐意去顺从你的丈夫，不是吗？对不对？当然你知道我们这些道理说起来都很容易嘛，我也会讲，你也会讲，大家都会讲，要做出来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针对婚姻这个话题，我们必须要先来明白一个概念，叫做盟约的概念。否则我们今天讲再多都只是浪费口水，都会成为是一个律法主义，或者是上帝对我们好像一个很严厉的要求，其实我们靠自己是根本做不到的。你知道圣经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婚姻的本质叫做盟约。既然是盟约，它就不会只是建立在一个感觉的上面，它必须建立在夫妻两个人彼此的委身的上面。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们会觉得爱就是一种感觉，一种 feeling， 我们不需要透过一张结婚证书或者是一个婚礼来证明我们彼此对配偶的爱，只要我们能够感受到爱就可以了，不是吗？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有吗？对不对？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讲了嘛。很可惜的是，如果一个婚姻只有靠感觉的话，哎，你知道感觉是会过去的，这也是一个很脆弱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现在很多的人啊，他们离婚，很多夫妻离婚，他们最后说哎，为什么好端端的你们为什么离婚了呀？最后他们的答案都会是什么？说哦，因为我们夫妻没感觉了。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因为如果你的关系是靠感觉结合的话，那很自然最后你也会因为感觉的渐渐消逝就走到了尽头。可是相反的， 盟约不是这样的。盟约的爱并不是只有看重当下的感觉，不是的，而是更多关于对彼此未来的承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婚姻的誓词，大家结婚典礼，我们是不是都有读那个婚姻的誓词？有没有很美很感动，对不对？婚姻誓词里面我们会说什么？我们会说，从今以后，无论是顺境或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直到地老天长。我承诺我对你永远真诚，是不是都会讲这些话？大家都参加过婚礼都知道，就算没有，你看过电影，对不对？所以说，这一个从今天起的约定，这样一个约定，不是在谈我们对彼此的感觉如何，而是我们将来的行动，也不只是当下，好像我们在神在众人的面前，我们起一个誓言而已，这样子，好像走个仪式感，过个流程，不是哎，是在做一件事情，是对我们十年后的自己，二十年后的自己，三十年后的自己许下一个承诺，说什么？不管到时候我还有没有感觉，我还想不想要，我都会努力继续的爱对方。这才是圣经当中所说的婚姻还有盟约的爱。如果在盟约里面，你会发现，就算走到后面，好像没有感觉了，其实这个感觉是可以再重新复活的。但前提条件是，你要在这个盟约的里面。还不止这样哦。如果我们回到神起初的心意，你会知道，我们刚刚已经读到了嘛。神创造亚当的时候，二人要成为一体，对不对？他说什么？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我要为他创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你要知道配偶的关系啊，他其实就是彼此之间最好的同伴啊。所以当两个人借着婚姻成为一体之后，就可以在盟约的里面成为彼此身心灵结合最好的同伴跟朋友啊，是可以享受在这个关系里面的。所以好像就拿我自己的亲身例子来讲，你知道往往我们身为弟兄的啊，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还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样，还是只有我自己比较特别啊。你知道我们身为家里的头啊，开玩笑，我是头，我说了算，对不对？所以自然就会觉得说，我需要有担当，我需要带领全家人，所以我如果遇到困难跟挑战的时候，我怎么可以表现出我的软弱呢？我就要自己一个人来承担，因为我肩膀很厚，是不是？可是你知道一个人总是有盲点的，我们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嘛。或许最终我们可以解决这些困难跟挑战，都突破了，可是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自己一个人扛嘛，会不会有压力啊？会啊。然后呢，有压力就会怎么样？情绪就不好。结果怎么样？因为我都不讲嘛，就会迁怒家人。哎呀，结果就是被仇敌的谎言所欺骗而不自知，破坏了原本和谐的夫妻还有亲子的关系。可是很奇妙的是，当我选择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的时候，当我选择放下自己的面子，当我开始选择跟我的妻子来分享，寻求她的帮助的时候，哇，你就发现原来上帝老早就已经预备好这么一个完美的帮助者在你的生命里面了。所以你不需要靠自己去扛的嘛，你可以跟妻子敞开分享你的困境，然后呢，两个人一起去面对，一起去承担，一起去解决嘛。因为这就是上帝对夫妻的心意啊，二人成为一体，毫无隐藏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进入到婚姻当中，不是为了要满足自己啊，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很奇怪的对价的心态。什么意思？就是好像我们觉得说，哎呀，今天对方付出的比我，好像他付出多少我才要付出多少，如果他付出的比较少，那我也就付出的比较少。你知道很奇怪的，不是好像他没有做到的承诺， 我也不要做到我对你的承诺，不是这样的嘛。真正的婚姻关系是要跟配偶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彼此的这个叫做同路人、啊、同路人，就好像这张照片的感觉，同路人、啊、不是敌对的嘛，是站在同一个阵线上面的。所以在这个盟约的基础之上，你会发现两个人成为一体之后，婚姻这件事情就不再是为了帮助自己、安慰自己、医治自己还有满足自己这样一种自私的关系，而是可以成为夫妻两个人彼此服侍、彼此给予、彼此摆上还有彼此牺牲的一段亲密的关系。那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再回来看保罗的劝勉，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要舍己牺牲爱你们的妻子，不可以苦待他们。其实你会不会发现这件事情是顺理成章的，不是吗？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好吧，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婚姻乃是盟约的关系。最后我们要来谈一谈家庭关系里面最挑战也最重要的亲子关系，也就是我们身为人父母的身份。或许这个话题对于在座我们的年轻人来讲好像有点事不关己，你说哎呀我都连伴侣都没有，对不对？这个事情离我还远着嘞，我现在担心的只是我的 assignment 有没有 due， final 有没有过。其实你知道在教会这个神的大家庭里面，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提前学习跟了解到在我们未来的人生道路上面我们会遇到的不同的处境跟课题，好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呢？超前部署，我们可以做好准备，我们将来会少走许多的弯路。不但如此，你也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啊，我们稍稍去体会一下我们自己父母的心境，换位去思考在他们的处境当中是怎么样的。所以我相信这个也会帮助我们去促进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所以说呢，在接下来的分享当中，请我们在座的年轻人不要自动把我消音掉啊，谢谢。来，我们再一次回到今天的主题经文，对于父母的身份，保罗劝勉我们怎么样？他说你们做父亲的，其实父母的意思啊，你们做父母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我不知道在座的父母们，现在是对父母们了，父母们讲啊，我不知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心里有什么感觉，很真实的感觉。我第一时间我的感觉是什么？上帝啊，你也太不公平了吧，你知不知道啊，我家里那个天天让我操心惹我生气的，居然是在要我不要惹他生气，还有没有天理啊？是不是有点太过头了？但是我想要表达出那种感觉，有没有？你知道这里其实很有意思，惹气这个字的原文、啊、有激励过度的意思。什么叫激励过度？他不是说好像今天我就是惹某一个人生气，就不只是这么简单而已，它是指父母亲过度的使用权柄，喋喋不休，导致儿女反感，进而触动他们的怨气，最终灰心丧志而失去进取的心。在座的儿女们是不是很有共鸣呢？ Oh yeah。 话虽如此，我们也都是儿女嘛， 哪怕你今天是父母，你也可以回想一下我们的父母跟我们的关系是不是啊？可是这时候我也需要替我们父母们说两句话，好不好？你知道父母亲为什么他之所以会这样喋喋不休啊，也是出于他们对儿女的爱，不是吗？所以我才说仇敌魔鬼真的很厉害，让父母们好心办坏事啊！我们劳心劳力为子女付出啊，最后结果产生一个反效果，亲人甚至变仇人，是不是很冤啊？不是吗？很冤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明白神对家庭的心意，我们才能够攻破仇敌的计谋。按照圣经的真理，身为父母，他拥有教养孩子的责任。听好了，这不只是一个权利，它更多的是一个责任。就好像箴言书22:6，他说的：“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22:15继续讲：“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除。”所以呢，我们尽心竭力的为人父母，管教自己的孩子，希望把他的愚蒙给赶除掉。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是在这个教养的过程的里面，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把孩子教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未知甚至是恐惧跟担忧的里面，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们也会犯错误。其实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想啊，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你可以回想一下，是不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的里面，父母亲多多少少都会把他们的价值观教导给我们，也就是他们所认为的是非对错的这些观念，会吧？一定会嘛，对不对？可是坦白讲，请问我们长大成熟之后，你是不是真的照单全收所有父母教导你的是非对错，有吗？没有吧？ 100% 没有吧？一定没有嘛，对不对？所以我想要做一件事情，是我想要鼓励我们在座的父母们，我们不需要做完美的父母，我们不需要做完美的父母，因为我们做不到。当然我们尽可能按着神意去教导我们的孩子，可是就算今天我们的教导是有瑕疵的，也有它不完全的地方，可是听好一件事情，有教总比没教好，有教总比没教好。即便孩子将来长大以后，就好像我们现在长大成人一样，我们也没有照单全收所有父母教导我们的东西，但是之所以我们今天有分辨的能力，也都是因为我们的父母有教过我们。所以如果今天在座的一些父母亲，特别是如果你的孩子已经比较大了，你如果觉得今天好像哎呀，我曾经教错我的孩子，有点懊悔的时候，恳求上帝今天释放你的心，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的真的有限，我们已经尽力了，有教总比没教好。并且呢，孩子乃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照管的产业，所以最终的主权仍旧在神的手里面，我们的孩子也都还是在神的手中。这是第一个想要分享的。第二个，我想要对孩子还比较年幼的家长们来说一些话。你知道身为现代的父母啊，特别我们多数都是第一代的移民，很用功啊，很认真的，我们上网去爬很多的文章，读很多的教养的书籍，想要知道我们怎么样可以从，因为我们很负责嘛，对不对？从教育的角度，从生理的角度，从心理的角度，我们怎么样去栽培，去培养，去教管我们的孩子。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把孩子的行程排得满满满满满，去上各种的班，什么音乐班、美术班、游泳班、中文班、逻辑思维班，什么什么班都要来。为什么？哎，上帝教导我们要教养自己的孩童啊，而且怎么样，越小越好，越小开始越好嘛，因为我们不要输在起跑点，不要输在起跑点。 你知道，说实话啊，在现在这个社交媒体超级发达的年代，身为一个新手爸妈，是最没有安全感的一群人。为什么？信息量太大了，这个措施恐惧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怕错过了什么啊，对不对？所以现在是怎么样？当下最流行、最夯的是什么？一窝蜂就去追嘛，不管是名校还是名幼稚园，反正不管怎么样，你先去排队，先去卡位。可是很好玩，有一件事情，我们却觉得不太需要着急去卡位。什么事？就是让孩子遇见耶稣这一件事。为什么？其他的学习要赶快啊，错过就没有了。遇见耶稣，哎，慢慢来，不着急。为什么？耶稣一直都在，而且呢，不用排队。孩子属灵的生命养成不着急，时候到了，它自然而然就会发生嘛。所以说，哎呀，认识神、遇见主耶稣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先缓一缓，不着急。弟兄姐妹啊，其实这件事情比大家所想象的要急迫非常多啊。为什么？你要知道，仇敌魔鬼在我们下一个世代所做的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远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还要深、还要早、跟还要提前。所以当孩子们在面对挣扎的时候，他非常非常需要主耶稣的帮助。可能你会觉得孩子还这么小，连话都说不清楚，哪有什么挣扎呀？不是的，你知道在现今的这个时代跟你我长大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那个年代哪里有手机这个东西啊？随处可见的手机、平板，还有这两三年兴起的这个 AI， 哇，它的更新是以月为单位的。真的，你要知道，生活在现代的孩子，他所面临的试探跟诱惑，甚至是焦虑，完全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你以为他不知道，其实他都知道啊。你以为他没有接触，其实听好了，他都被接触。他被接触，不是他想要的，是他被迫接触的。所以他们迫切需要遇见主耶稣啊。其他的学习都能等，但是在认识耶稣这件事情上，我们必须赢在起跑点。既然如此，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要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尽早的遇见耶稣呢？遇见耶稣不是说每个星期天我们来主日做崇拜，然后带孩子去参加主日学，把责任交给主日学老师，这样就好了。不是这样的 ，OK？ 不是这样的，听清楚，不是这样的。带孩子遇见耶稣，乃是每一天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透过日常的生活，我们让他们在父母的软弱之中，在他自身的困境之中，我们一起去经历到福音的大能，去经历到主耶稣的信实。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帮助我们的下一代学会仰望神，让他们把信心跟盼望是建立在上帝的身上。这件事情其实很有意思，你知道，因为现在坊间很多的所谓的育儿专家，我都在讲说我们要帮助孩子怎么样成为一个有自信心的人，所以呢，我们就开始怎么样鼓励、称赞、肯定孩子，做什么都说哇你好棒棒，你好棒棒。结果是怎么样？孩子长大了之后，有一天他出到社会里面，突然发现，哎呦，奇怪，怎么别人都不觉得我有这么棒？然后呢，他里面的自信心一下就崩盘了。 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给我们的儿女最好的礼物，不是给他自信心，让他对自己有信心，不是，我们是要给他对神的信心啊。我们要让他对神有信心啊，不是对自己有信心啊。所以我们需要跟孩子分享的不是我们的成功的故事，好像让他们觉得说，哎呀，父母很厉害，不是这样的，不是的。相反的，我们乃是要让孩子们知道，我们也是有软弱的，我们也是有限的，靠我们自己真的做不到，但是主耶稣能够帮助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家两个女儿啊，最喜欢听我跟他们分享的是我在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是何等悖逆跟骄傲的一个人，也会在忍不住犯了错误之后，我会主动跟孩子们道歉，因为我需要让他们知道爸爸不是完美的，我也是有软弱的，我跟他们一样都需要主耶稣。于是呢，透过这些在旷野还有在软弱当中遇见神经历神的真实的见证，我们就能够带领孩子真实的遇见耶稣。我再举个例子，好像今天你的孩子们遇到一个困难，他遇到一个很害怕的场景，可能他做了个噩梦或者是怎么样，他很害怕。与其跟他讲，因为我们很容易会这样讲，不要怕，爸爸妈妈在这里，我会保护你的，不用害怕。与其这样跟他们讲，哦，还不如我们怎么样，我们邀请他开口来为自己祷告嘛。我们陪伴他，让他们自己把心里面的那个恐惧告诉耶稣，寻求耶稣的帮助。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帮他来代祷，不是替他们解决问题。听好了，我们不是替他们解决问题，因为唯有孩子自己经历到耶稣，自己经历到神之后，他们对神的信心才能够被建立起来。所以耶稣就不会只是，不会再停留只是说我们父母亲的主耶稣，而是成为孩子们他们自己的主耶稣。当然我知道身为父母，特别是年轻的新手爸妈，你知道我们总是会放不下心的嘛，对不对？我们会希望，甚至我们有一种不可能的希望，就是我可能想说，啊，一辈子我可以在他的身边保护他、照顾他、帮助他们解决所有人生的问题。可是事实上就是，就算你可以做到一直在他的身边，坦白讲，你有没有办法帮他解决所有的问题？不可能的。可是主耶稣却可以永远与他们同在，不离不弃，成为他们随时的帮助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孩子们的信心跟焦点从环境的顺遂跟祝福上面转向到那一位爱他们的天父、为他们舍命的主耶稣基督上面，以至于将来有一天，就算我们不在他的身边，就算他的遇到了风浪，他没有考上理想的学校，没有找到心仪的工作，他们依然可以仰望神，因为他们清楚知道人生最大的成功就是认识主耶稣。最后我想很快来谈一下家庭当中的优先次序。圣经说我们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所以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作为父母的一个焦虑的来源，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孩子们当行的道是我认为那个当行的道，所以呢，我们不小心就会取代了神在孩子们生命当中的地位，变成我们是孩子的神，我们要替他选择，我们要替他做很多的决定，压力很大吧，很焦虑吧，甚至呢，也会因为这样而搞错了一个顺序，就是把孩子的需要摆在了配偶的前面。结果呢，有了孩子之后，本来夫妻两个人很好，很和谐，很开心，突然之间有了孩子之后，哎呀，好像这个夫妻的关系就开始疏离了，从原本亲密的爱人跟同伴，突然之间好像这个配偶变成什么叫做室友还有工具人， 其实这都是中了仇敌的谎言啊，非常的可惜啊。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再一次回到神对家庭的心意里面。我们要找回一个次序，就是先是神，然后是我们的配偶，再是我们的孩子，这一个次序的当中，然后我们需要把教养孩子的这一个主权交还给真正创造他们、认识他们、晓得他们的父神。因为孩子们当走的路是早在他们还没有出世之前，神就为他们预备好的命定之路。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分享只能说到这边。重点就是，身为父母的我们需要有正确的次序，要知道我们不是孩子的神，我们没有办法永远保护他们，我们更不应该用权柄来辖管他们，喋喋不休惹他们的怒气。所以我们需要放手，尽早带他们来遇见主耶稣，才不会成为孩子遇见神的拦阻。而当孩子遇见神、认识神之后，当我们真正放手把孩子交给神的时候，我们在读这一句经文说，我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怒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一样就会成为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了。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说，带孩子遇见耶稣哦。说了这么多，我们今天的分享快要结束了。其实呢，你知道家庭的建造啊，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短短几十分钟，其实我只能真的就是挑一点点的重点来分享，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的启发跟醒思。不过也就好像我一直不断在讲台上所强调的，要做出改变绝对不是靠自己，因为根本做不到。道理都懂，可是做不到。我们需要先来从神领受天父的爱。当我们里面的需要先被神满足了之后，你才有办法在思想、情感、意志上做出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可以帮助我们开始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家人，来看待我们的父母、配偶、儿女，我们也才有可能带出进一步行动上的转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透过福音大能的眼光来重新定义我们对家的认识。地上的家只是短暂的家，地上的家也不是一个完美的家，但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都回家了。所以当你面对到你成长的过程里面，从原生家庭父母亲所带来的伤痛，在你面对这个伤痛的时候，你需要回到这一位爱你的天父怀抱里面。他会对你说，我喜悦你，到一个程度，你的心得医治，可以饶恕，可以释放你的父母，也可以从你的心里真实的尊荣他们。当你觉得你的婚姻走不下去，当你觉得这个婚姻没有带给你家的感觉， 你也需要回到天父的怀抱里，让主耶稣这位终极的良人成为你生命的中心，你就能够得到继续走下去的力量跟盼望。而当你在跟你儿女的互动过程里面，你觉得好像他们都误解了你的心，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跟他们互动的时候，你一样需要回到天父的怀抱里，学习做天父的儿女，把孩子交给他。衷心盼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助到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我们都愿意回到天父的家，回到天父的怀抱里，好让我们真正明白神设立婚姻家庭的目的，让我们以喜乐的心依靠神来传承和建造我们的家。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说，让我们一起喜乐建造我的家。